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哈。那黄牧师因为临时有些事情，那我就带他来这里。那也代表三股华安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好哈。那这个教会其实是很长年以来在三股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中一直纪念的一个教会哈。我想啊、我自己也是在教牧师带领很多年哈，所以说也很多帮助。我想我们有主的仆人真心跟随主，认真跟随主的仆人。带给我们人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哈。我觉得这一生里面碰到一些很好的长辈，很好的带领属灵的长辈，对自己属灵生命的建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想我们大家都还很怀念我们的老牧师哈。那今天来到这里看到很多我们的长辈哈，那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年龄的哈。那我记得在上个月回中国旅游的时候，回去就在台湾就待了一个礼拜哈。那我父亲已经99岁了哈，那每天回家那个礼拜，我就那个礼拜我哪都不去哈，就待在家里面。那带我跟我父亲就说，每次回去最重要一件事情没有别的哈，就是在他旁边听他讲话哈，就听他讲他以前很多很多的事情哈。那个他大概讲的事情呢，大概也我听了很多很多遍哈，都非常熟悉。可是呢，每一次听的时候呢，做儿女的哈，心中就有很深的感受，就那种很特别的亲情的感受。我听他讲哈，那特别他这一次的，就很多次他特别讲到有一件事情，他一直很常常讲的一件事情。他在大概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哈，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哈，他年轻的孩子嘛哈，他就骑个小车。那个时候骑个小车，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那个很拉风啊。现在他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叫什么名词了。他骑得很拉风，就追着一个大卡车。那时候卡车是那时候时代哈，车子没有什么。他才十几岁，你想看，大概七八十年前的时候啊，没什么车子啊，只有那种大卡车。那大卡车是送货大卡车，他就跟着那个车的后面，就跟着很那个意兴风发的少年人哈。突然就有一个中年妇人哈要过马路，他一看那个卡车一过去的时候呢，他拿个雨伞哈就要过去，一过去的时候那个雨伞哈就插到他的那个前轮里面哈，整个人就哗就翻过去了哈。他每一次都跟我津津乐道的哈，一个是什么少年这个意兴风发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这种整个人这样翻出去哈，翻出去之后呢，结果什么样，毫发无伤哈，这是一个让他这一生里面一直记得的事情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哈，都有我们很多的记忆。不论我们多大年龄，我就是跟他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哈，人心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不管你多大年龄，当然经历沧桑哈，回事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哈，但是那个少年时代的很时候大概是你不会忘记的哈。那我也记得很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哈。那我想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 好不好？我记得以前在我小的时候哈，现在讲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感受。小时候我们邻居哈，有很多长辈，他们在人妈妈哈，要因为那时候生活很苦嘛，他们就自己养鸡哈。那个鸡呢，在就是放在那个附近的就野外哈。那是一些草地都已经草不是很多哈，就是草地就看到很多的鸡哈。那个鸡哈你可以看，这一只是比较特别，像这个其他的鸡哈，它就是草地里面一直在吃东西哈。那个它做我小时候没什么事情，就看着它，小时候很好奇很多事情，眼睛盯着它看看，可以看很久，就看那个鸡哈这样咚咚咚就一直在觅食。它在里面草里面，那个草里面我们看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啊，哎，可是呢他们就不停在那里吃。但有些时候呢，它就会把那个草稍微翻一下，有些时候，特别有些时候，哇！我又看有一次特别什么，叼出一只蚯蚓哈，那个是很大，对他们来说很大，哇！那个鸡旁边的鸡要全部散一下以后哈，这些鸡除了他们不停的觅食之外，这鸡就来抢啊。那这一只叼出这一只的鸡就会要赶其他人啊。那天天看这些鸡就这样不停的在那个，你可以看它的头哈，这样子往下挑，那起来翻下去，重复这个动作哈。那个小时候看的这是，小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经验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哈，那我想我拿起来好吧，声音可以吗？
可以
哈。好，这样子会好一点。
那行。
啊，就是那个这个单纯的动作，但是这一个幼小的心灵里面看着这个动作，就觉得很有趣。这个鸡它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什么？那后来在学校里面哈，就教我们一件事情，说人是什么？万物之灵。啊，对不对？这是我们大概从小念书的时候啊就教。但小时候呢其实也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人是万物之灵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呢从这个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说啊这个鸡哈、啊、它就只会这样子掉逆时哈、啊、每天做一个重复的动作，一直重复的动作。那么我是什么呀？我跟它是不一样的哈、啊、我是万物之灵。那但是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实讲也搞不太清楚哈、啊、那这就可以看到这一只鸡，我特别选这张图片出来哈。这只鸡哈，我想大概也许是我那个小时候那个样子哈，就觉得说是我跟其他的哈，这个天天哈做一些很无聊的动作，不停的在觅食的人哈，我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不知道这只鸡它在想什么哈。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在想说人到底是什么？后来到大概差不多人到中学的时候哈、啊，就开始思想很多事情哈。我不晓得每一个人经验也许不太一样，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哈、啊。看，尤其跟我听我父亲讲以后，回想到这个人在小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事情啊？中学的时候就突然就开始慢慢在想，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鸡为什么这样子不停的？那我到底有什么差别？那么老师告诉我，我是万物之灵，那所以我是不一样的。我这一生是什么样意思？那青少年期的时候哈、啊，对人生看法是看不太明白的，搞不太清楚了，只知道老师教，尤其是中学时那种是轻狂，就是半大不小的时候，又好像觉得自己很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也还搞不清楚。那在看这个鸡的时候，就会想说，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前面呢搞不清楚，可是呢，这只鸡它的人生又是什么？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灵魂？它是不是像我是万物之灵？那它是不是也有在想我同样的事情呢？就是小的时候那个很多的思想就在混来混去哈。我们再看下一页。啊，那慢慢长大了以后哈，就发现哈，人生哈有三件事情哈。第一个是什么？开始找工作哈，找工作。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呢，我自己是我们是做工程 engineering 的哈，做工程师的。那对我自己的东西，其实我是很有兴趣的。所以说，在这个跟这个鸡在觅食一样，其实我们是在觅食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哇，设计的东西有这样花样那样花样，很多很多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是慢慢到年龄大，当然很多长辈哈、啊，我不敢讲哈，但是慢慢你到了这个快到退休的年龄的时候，就突然回首的时候发现，我以前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哈、啊，现在想起来怎么样？哇、啊，赶快退休吧！那个事情跟这个鸡在觅食哈、啊，其实是没什么大的差别的，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每个人感觉上，我那时候就慢慢尤其这几年特别越来越感觉哈、啊。这一辈子哈，天天觉得很有趣、很汲汲营营的事情，跟那些鸡一样，在那汲汲营营的在做。那当自己开始毕业以后，开始工作的同时，还有什么事情？啊，就是开始要想要追求另外的一半哈。我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哈，就认识太太，后来就结婚了。这个人生这个成家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的哈。的确，成家这件事情影响人一生很非常非常的大。那另外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养儿育女哈、啊，这个人生三件大事情哈、啊。那么在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每个人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年，我们不知道我们多大年龄的人哈，我们都会回想到我们曾经幼年的时候，我们青少年其实那个青涩时期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哈，好像在年轻的时候呢，很多事情想不太清楚，搞不太懂，但是呢心中隐隐约约的在那个很深的地方呢有一个渴望。在我念书的时候，后来去做工程师的时候，觉得那个好像我心中渴望开始可以有一个事情来追寻哈。那么成家生子孩子，成家以后觉得人好像安定下来哈。有孩子以后哈，在看到小孩子，尤其特别我生我老大的时候，生完了以后哈，看着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人哈， 就突然想通了，啊，难怪哈，我以前哈一直很多事情搞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一个人就是这样，什么懵懵懂懂的来这个世界，搞不清。那个刚开始生的孩子，他眼睛两眼无神的哈，但是很快啊，在几个月之后就开始会跟你有互动哈，看见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就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想自己很多的事情了。可是呢，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都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心中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到现在还是啊。我跟我父亲在聊的时候，我就我这次回去的时候特别把他很多的，他讲他以前在抗战的时候在哪里啊，常常有一个炮弹打下来啊，他是没有经验的，但是他的同事很有经验，抓到他就翻倒下来啊，那个沙子就把他盖起来啊，这些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对于人生里面所经历的事情里面对他人生影响，回想起来之后呢，他看到他人生里面有一些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但是呢，他到底这一人生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却又不讲得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在我们内心里面哈，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在里面。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这次我回想起来，特别这次趟回去，在台湾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自己也会很反思很多事情哈，就觉得人生里面有好像有很多渴望的事情。那我想我们来看下一页哈，我们再把这一节，我们刚刚念过这节圣经，我们再念一次哈。这节圣经是我是很喜欢这节圣经，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念哈，一起来请。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好，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它的中间这一段，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段。我们看中间这一段里面写了什么？
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
永生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哈，它有一个括号小字哈。永生，它的原文是什么？是永远的意思。啊，永远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说，永远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你谁能够帮我解释说永远是什么意思？这永远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哈，我想基本上哈，我们每一个人，我跟你讲永远的时候呢，你回应我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会误会，我们两个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哈，一定不会误会的。可是呢，你要尝试把它说明清楚哈，就不是很容易哈。我讲一个例子哈，我就在年轻的时候，我不晓得每一个人经验怎样哈，当一个男孩子要追求女孩子的时候的话，他你看他的生日里面的时候买一个蛋糕啊，准备一个礼物，然后跟他在讲话来聊天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他讲一件事情，我爱你，爱到什么呀，海枯石烂。我不知道弟兄们哈，有没有讲跟你的这个另一半或者追求的时候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哈，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海枯石烂什么意思？海会枯，石会烂哈。那如果说这个妻子是一个或者这个女朋友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的话，他就会问一句话说：那么海枯石烂之后呢？你说哦，那个之后哈、啊，你说没有啊？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了，我也就不爱你了。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什么结果？就掉头就走哈、啊。对不对？那我说应该说不，我爱你。当然海枯石烂之后呢，我仍然爱你。然后应该加一什么句啊？直到永远，对不对？哇，这个女孩子一定什么呀？心里面啊，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尤其是这么好的这个夜光，又有蜡烛，又有蛋糕，还有一个小礼物哈、啊，还有一个这样的告诉，有人告诉我说我爱你，爱到永远，哇，这是真的很感动哈、啊。可是这句话是真的吗？我们能够爱人爱到永远吗？所以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哈，这个男孩子大概是在什么呀？你讲的好一点的话是在说大话哈，啊，讲的难听一点的话就在蒙他哈，就是我在蒙你，啊，我虽然没办法爱到永远，但是呢，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可是呢，这是一个虽然这句话我们讲的事情好像我们逻辑上、我们理性上都听的是不对，可是呢，这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沟通？ 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会被感动？因为她之间有沟通，她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她也明白这永远什么意思，她也感受到这个男孩子跟她讲这个永远是什么意思。所以永远这个字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那么在人的思想里面哈，如果你尝试着哈，你回去哈，今天晚上回去哈，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找一个朋友哈，你去尝试跟他解释什么叫永远。如果说你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哈，你来告诉我，我就很佩服你哈，能够把这个永远这件事情啊讲得很清楚，让他听的人呢，你的逻辑上哈，我懂你讲的意思是完全准确的，好，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在数学上哈，其实是有对于永远哈有一个定义的哈，就是无限大哈一个定义的。数学上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说把两一个东西哈，再加一个，把自己什么两个同样的东西两个的加起来呢，还是跟自己一个一样大的呢？这就叫无限大。对，一个无限大加一个无限大，还是等于一个无限大的话，这叫无限大。啊，这就我不晓得你听得怎么样哈，这个听得就有一点点晕了哈，就是。换句话说，永远是什么？就是说我过了一辈子，再加一辈子，加起来呢还是一辈子，或者我要活到永远，再加了永远还是永远。我想我现在已经解释不清楚了哈。可是呢，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永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永远就在说明一件事情哈，永远这个东西是什么样？我们人所能够有的理性里面呢，是我们不能了解，因为什么？它是超越我们人之外的一个特质。那么这个特质呢，从这些圣经说可以说怎么样？只有在神才有了这个特质哈。我们看下一页。那么这节圣经在中间这一段哈，神将怎么这个永生或者这个永远怎么样？他做了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对，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赐给我们很多的特质。那么神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把有一样东西放在我们心里面。如果说你用创世纪的角度上来说，就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呢，在传道书这一节这个所罗门哈，他提这么多体会以后，他就体会到这一件事情，神将有一样东西，这叫做永远，这个东西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我们心里面以后，因此会怎么样？我们这个人有什么特质？所以说呢，我们对于永远我们是有办法了解的。我不晓得这个刚刚讲的例子里，你可以看得到哈，人其实某一个程度上可以了解永远是什么意思，可是呢在我们的理性的思考，我们的言语里面，我们来尝试去说明的时候呢，这就是超越我们的东西。我们对永远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也没办法经验这件事情，我们也当然讲不清楚，因为这不是我们经验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超越我们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因为神将永生或者永远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说怎么样，我们互相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永远是什么意思。当你跟你的女朋友在说明说我爱你爱到永远，或者你跟你的孩子跟他说我爱你爱到永远，或者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我爱你就爱到底，我永远爱你，我们心中会明白这件事情。它一个什么原因？是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将什么呀，把永生安置在我们心中。 OK 好，你知道这个是二十世纪哈最伟大的哈，18世纪是牛顿，20世纪最伟大的大概是爱因斯坦哈。爱因斯坦发明就是他发明的相对论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所有任何的东西不可以超过光速，光速是极限。有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超过光速的？我跟你讲哈，就是说在物质上当然没有哈，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是很特别的，它会超出光速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人的思想啊。你现在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在这里哈，我说我要到这个银河系的边缘，我脑子一想就过去了，对不对？你把这距离一除哈，一定超过光速的，还不够是不是？啊，我想象到宇宙的边缘，我这脑子一转念就过去了，一点阻拦都没有。你一除的话，保证你远远超过光速。所以人的想法、人的感受，因为神将永生或者永恒放在我们心中之后呢，让我们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在超越我们的事情上， 我们好像有一种了解的能力。好，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好，我们看下一页。那么当这个永远的，我们能够明白永远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仔细想想，这个对人的有什么样的影响？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哈，基本上就可以说怎么样，有一个处于无限，就是永远这件事情呢，可是呢，放在我这一个有限人的心中。这你要知道哈，一个有眼睛会看的，有手会拿东西的 ，OK。当你我不晓得这个麦克风大家不是哈，当你看你是有手可以拿，你看了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之后，你的手会怎么样？很自然会去想要去拿它，对不对？当你有这个能力，那一个没有手的人的话，你想也没用，拿也拿不到。可是呢，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你大概这个手哈，叫他不去拿很难的。那么在神将永生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无这个有限的人心中有这个无限的这个东西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人就会开始怎么样想无限的事情，想永远的事情，因为我们人这个脑子哈已经没办法了，因为神将它放在我们心中。所以说，当我们一个有限的人开始去思想这个无限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人生有什么意义？我想我们不论在任何年龄，在我们年幼时期，所以懵懵懂懂的时候，一直长大到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甚至我们渐渐衰老，我们开始要面对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始终都会想这件事情：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相信在从小的时候，这些老师教导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哈，还不只是说他会思想永恒的事情，还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是有意义的。啊，今天我跟你聊天呢，我们在聊得很开心的。我们讲说啊，你人生呢，这个数十寒暑就过去了，所以你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一听的时候会怎么反应？说这样你不是我朋友，走开，对不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人家说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我们人心中已经有一个对人生意义的一个渴望。不论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不论人生经历过任何一件事情，人有意义这件事情是人好像我们也讲不清楚，可是呢，在我们心中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有这个东西。如果说从这节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原因，是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永生或者永远放在我们心中，赋予我们这个能力。从另外角度上来说，什么呀？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一些神的一个特质在我们的有限的身体里面，神赐予我们这个能力。就好像我们有眼睛能看，我们有手能够拿东西，我们有脚可以走路，我们心中有永生，我们就可以去明白永恒，我们心中就可以怎么样去思考我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读一下这一节圣经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节是其实蛮熟悉的圣经，这节圣经里面讲到从造天地以来，神有两样特性是什么样？是明明可知的。哪两样特性？永能，还有什么？
神性。
神性。永能是什么意思？中文这个永能跟神性这两个字哈，你要仔细把它拆开，它翻译是有好好翻了，但是你直接读的时候还不很清楚。我们把英文来看哈，永能是什么 ？Eternal power。这永能就是什么？永远的大能。把它拆打开看的话，就永远的大能，就是英文的话就是 eternal power， 就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大的能力。永恒的能力有多大？哎呀，这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了。这样说，这样被你一问，我也不知道讲。你可不可以讲？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也不会讲。这永能、永远的 eternal power， 这是我们光一个 eternal 永恒，我们就已经开始讲话就舌头要打结了哈。那再加上永恒的大能，这是什么？从神说，神有个特性是永远的大能。第二个是什么？ 神性，我们讲的神性，哇，神很厉害啊，很会赐福人，很会要什么，要把水变酒就可以把它变成酒，神很厉害。这边讲的神的神的神性是什么？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英文就会比较清楚啊，叫 divine nature， 也就是什么神的一个神圣的特性。啊，这是这一节圣经里面讲到，从创天地以来，神的永远的大能和什么样神圣的个性是怎么样，是明明可知的。其实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个来说，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你应该说世界上各种不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可以看到人有第一个什么，有宗教的需要。为什么会有宗教的需要？就是因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只看到神永远大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地球就已经觉得说，跑到大峡谷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鬼斧神工啊，哇，觉得太伟大了啊，就看到神的痕迹了。那还没有说是出太阳系哈，那再出太阳系到银河的话，那个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想，就已经开始晕了啊。那么神的大能就是让人，因为人真正谦卑下来观察到神的大能的时候，怎么样，就有会一定会有一个宗教的需要。宗教需要里面呢，当我们产生危难的时候，我们会干什么？天啊，救我，对不对啊？基督徒的话，神啊，救我。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就这个反应，就是什么呀？因为这个超越大能里面是一个我们感受不到，可是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啊。所以神的大能是可以被依靠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常常面对一个问题，人家问我说，哎，你们基督徒好像什么事情啊都是感谢主，好像自己没有，自我好像没有了哈，你们是都是依靠主。说我们不是，我们是依靠自己，我靠自己努力，我靠自己拼命，我就可以人定胜天。那其实你真正明白神永恒的大能的时候，你就知道依靠神是一个神的祝福。OK，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神的神性，这个神圣的个性是怎么样子。你可以发现哈，任何的民族，任何的宗教，他们对于道德性好像是在人心里面，因为很自然的，所有人不管是江洋大盗也好，还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好，这一个我们具备神的这个神圣特性，所以说我们人就会有道德意识。我们会对于道德对错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很少有人说，我们两个人的细节里面也许会有一些，我们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开始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去 tricking 的时候呢，有时候好像我们讲不到一块，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对于这个什么样善恶之分，其实我们是很清楚的。所以说这个道德的需要，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的永能跟神性就是在我们心中，所以说我们是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伟大，看到这个神的存在，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要依靠他，而且怎么样，我们心中的良知也让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圣洁的，不轻慢不得的。其实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思想的核心，其实什么是存在每一个人心中的。而且所以说在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明明可知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这个中间这边讲了，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因为我们人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对神是可以明白的。所以说我们只要把让我们心定下来，仔细去思想人生的时候，思想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明白这位神的啊。所以说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心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神的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我先心里很惶恐。我记得以前大学毕业的时候，校园杂志里面那一期哈，出的那一期的校园杂志里面，他的在书的背面上一个台了，你的道路在深海中哈，因为毕业生都面对这个将来往哪何去何从的问题哈，所以说那他就在就是你的道路在深海中的从哪些圣经里面引出来的哈，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抓不住神的旨意在哪里，我们对人生好像前途茫茫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神已经将永生放在我们心中，其实我们是可以明白的，只是说我们要仔细思想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好，我们看下一页。好，那么在回到这一节圣经的前半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讲了什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想先解释一下在那个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这一点哈。那么在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常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哈，你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各种各种的讲法，有时候你实在讲不过很多人哈。那同时我们心中有时候自己也有很多的混淆，所以我们也讲不清楚。那么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谁？是创造宇宙万物，神造万物。就我最跟人家最喜欢跟人家分享什么？开宗明义就分享圣经的第一节。圣经的第一节是什么？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仰是谁。我想讲的第一个迷思哈，就是在宗教比较里面的这个迷思哈。那么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什么呀？说你看我这个法，这个我拜这个法师或这个师父哈，灵得很哦。你讲讲看，你们祷告有垂听吗？没有啊，他还是这样啊。那我这个法师很灵哦，他告诉我，你看句句应验。这是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来比说不，我们的主是创造有人，他可以把水变酒，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还有谁谁谁他。神他祷告是有医治了。我们常常来比较哪一个神比较灵，或者哪一个神比较大。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陷进一个危机里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不单单是说厉不厉害、灵不灵、能力大不大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信的神是谁？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所有这一切的事情的起始者，所有这一切。所以他当然神有能力，他如果要做任何事情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只不过什么，他按照他的旨意要为我们预备这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他的旨意里面要不要把他的能力表现出来。就像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家讥笑他说，如果你像你说你是神的话，你就跳下来啊！神做这件事情是一个 piece of cake， 一块小蛋糕一样，跳下来就跳下来。但是怎么样，我们的主没有跳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一位神，我们不是来跟人家来比谁的能力。你要真要比的话，你如果说我们把两个神放在那里来比的话，那神当然也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的。但是呢，这完全不是关键问题。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创造的神。也就是什么呀，如果说我们从哲学上的一些迷思来看的话哈，在哲学上来说什么呀，这个是属于第一个原因 first reasoning， 就是说这个是整个世界起源的问题，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以前是在哲学上在探讨这个事情啊，这其实一直以来，但哲学也是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就是探讨这个创造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信的神是创造，是这一切的起源。那么这几年这几十年，或者说应该20世纪的天文学的逐渐发展哈，大爆炸理论的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哈，但是呢，从天文学上很清楚的就来看到说，哦，原来第一这个思考的逻辑是有实际上的证明的。当然它到底是137亿年前发生还是什么，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尤其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争论里面。但是有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如果说你很认真的从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的信仰为什么独特于其他信仰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是创造我们的神。好，所以说弟兄姐妹，如果说你在信仰上有些很多困扰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这件事情，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回到这一件事情，说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信的神不是因为他很厉害、很伟大、很了不起，而是什么呀？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神，这个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其实这有很多，不论从现代基因角度上来说，太多的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代有很多的争论里面，其实什么是争论到什么枝微末节，忘掉了根本在哪里。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根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什么呀？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那么我们常有，我想我们在座，特别是在北加州哈，有很多这个念科学的人哈，科学里面好像有很多的争论哈。那么实际上呢，科学到底在研究什么？我们会说宗教是不科学的，所以说是不可信，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其实科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如果说真正明白科学是 什么的话哈，你会到这个神面前俯伏下来。因为科学是什么？是研究一些已经存在的事情，我想办法把这些现象归纳出来，让我们人能够开始理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的话，没什么好研究的，对不对？那我们研究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啊，万有引力定律，为什么要研牛顿要研究完万有引力定律？因为是个存在的物质。啊，如果这个物质不存在的话，也没什么好研究。那么它存在物质的特性是什么呀？是来自于哪里？是这一位创造神所赋予的一个特质，是不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哈。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两个眼睛啊，也年龄大了以后，这个40岁就开始这个老花的时候就发现啊，真是很不方便。要看个讲义又看不太清楚啊，那脱下来说远的又看不清楚，所以很麻烦呢、啊。这个眼睛，但是呢，有没有人会去研究三个眼睛会怎么样？有没有人去研究这件事情？没有人关心三个眼睛怎么回事，只有在什么，在那个这个神话小说里面和二郎神他是三个眼睛哈，但是他眼睛三个眼睛看得清楚看不清，他聚焦他看着立体的还是三维的还是什么，有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没有，因为人并没有赋予三个眼睛，人就赋予了两个眼睛，所以我们研究就关心这个事情。同样的什么样，你科学要研究什么？是一个神创造赋予的特性，我们人不明白啊、哦。那么人有这个能力，神赋予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明白这件事，我们去研究，这就是科学。所以科学是研究神所创造的东西，神所赋予这些创造的这些东西的特性，是科学在研究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反思我们信仰里面很多的问题啊，常常在。我相信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哈，他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20世纪的科学主义影响到近代思潮里面，所以共产主义认为是无神论主义，其实什么是来自于科学主义。那么他为什么会去把宗教这件事踢开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在黑暗时期哈，中世纪之后，政教合一，因此什么样对人的压迫哈？到这个文艺复兴之后，人的什么人要把他思想放开哈，所以说就把神踢一边哈。但其实刚开始文艺复兴的时候还不敢把神踢开哈。那么当这个文艺复兴慢慢发展，更去什么样？更肯定是。这个本位主义哈、啊，就是这人本为思想的时候呢，是以我为中心的时候呢，就把神怎么样完全踢开一边了。其实怎么样，当我们真正只是 focus 用我自我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人是何其的有限。人虽然能够明白科学，可是怎么样，只是明白这个创造神所赋予的事情。好，那么是其实什么？今天为什么好像基督徒信仰是一般人说起来是违反科学？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历史上对于信仰，对于这位创造，我们必须信靠这位创造神这件事情呢，已经贴了一个不科学的标签。其实是什么？对这个事情，是因为完全是因为历史上的。当然，宗教跟政治联合起来，产生人类很多很负面影响，这是完全理解的。可是怎么样？他其实并没有排除这件事情，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创造，而且实际上什么是完全没有办法否认，而且也必须，因为我们人其实离开这个东西里面以后什么都没有，完全连明白是什么意思，人生是意思什么意思完全都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些所产生的原因都是来自于什么？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误解。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让我们的信仰回到这件事情，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乃是创造我们的主，而且创造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啊。那么在这节诗里面还讲什么？是叫什么？神造万物什么呀？各按其时。其实在传道书哈第三章前面啊，第一章第二节讲的空虚的空虚，一切都是空虚的时候哈、啊，那么他其实什么是追求享乐是空虚，追求智慧是空虚，追求愚昧也是空虚，一切都是空虚。当你在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所罗门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这都是空虚。那么到第三章的时候呢，第三章前面哈、啊，前面的时候有14个，生有时，死有时，是这个什么啊？这个栽种有时，拆毁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很多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那么在第十一节之前，第九节跟第十节哈，我念给弟兄姐妹听哈。第九节、第十节就是在这十四项，有时间有时间，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这个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这些有时之后呢，还是第九节、第十节，我念给弟兄姐妹听哈。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地上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关心的。我们在这些天天忙忙碌碌、汲汲营营过了这一辈子，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好，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就是让我们在经验这件事情，从这一个有时的东西里面，我们去经验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心中就可以明白一些事情。啊，这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接下来十一节，就今天我们主要看这个圣经。那么我说，如果说我们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什么呀？来说的话说，现在常常有，你不知道你们常常说这个过程比结果来的重要。我想你们常常听，其实我们在教导孩子也常常跟他讲，过程要比结果重要。其实从也就是在所罗门他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追求那个结果的时候呢，我们追求到也是空虚，追求不到也是空虚。可是呢，神在定规我们时间里面，让我们经历这一生里面，我们去经历的过程里面，知道神在训练我们，神在让我们在经验过程里面真实认识神。你去经验这件事，这个过程里面去仔细去认识神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明白神创造人，神定规时间，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明白它。好，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边讲到什么？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之后呢，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成为美好。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谈神造万物，我们在谈科学，我们在谈很多理性的在探讨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人是神所创造的，这是你没有办法躲避的一件事情。可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有一个目的，叫什么呀？叫成为美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为美好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创世纪里面有几样美好的事情啊，在第一章三十一节的前一半啊，就是神先创造什么光，然后创造天地海，创造鱼，创造植物，这样七天的创造，第六天的时候创造人啊，那么第七天神就安息。这个创造完了以后，在一章三十一节这边讲什么？我们念一下那下面那一段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换句话说，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创这一些为物，神看的这些物是什么呀？都是好的，是不是这样子？你觉得这个神创这些好不好？我们想这样，我想大家我们深呼吸一口气哈，舒不舒服啊？如果说没有神没造空气的话，你吸吸看啊，人大而且堂子上吸，因为我们根本都不存在了。那么其实神所造的，包括这个一个微小地球里面所有的一切事情，神所造这些事情呢，都是美好。这个美好是什么？让我们的人在我们这一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开始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美好啊。我们再看第二个美好哈，在第一章的时候讲了创造人，对不对？第二章的时候更仔细的在讲创造人，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神创造亚当，对不对？开始创造亚当，就让他给这个各种动物命名哈，他觉得很 boring， 哎呀，老虎、狮子，啊，干我什么事啊？那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什么？神看这人怎么样，独居不好，所以是怎么样？神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说神给我们第二件很好的礼物，一个好的事情，什么？神给我们造个配偶，因此我们可以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跟另外一半分享，我们可以繁衍子孙，就是我刚刚我们讲的哈两件事情，然后我们自己辛勤努力去为这个家的时候呢，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一些里面呢，是其实是什么？是我们真正明白的话，是神赐给我们家庭生活的美好。所以在我们的生存环境，家庭都是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要赐给我们的福气。 OK，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哈，是在十二章第二节，是什么福气？
救赎之父，这就是讲哪一件事情
啊，是讲亚伯拉罕哈、啊，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以后啊，出来以后就告诉他说一件什么事情，我怎么样
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是什么福？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那个对了，这个我们周围的东西我可以享受，这个我明白。我们有家庭生活，我开始有一个人不再孤单，而且人生里面努力里面是有一个真实意义的，这些福气我都明白。那么亚伯拉罕的救赎之福干我什么事？
啊，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我们要看一下啊，在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可以看到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哈、啊、所发生的什么事情，在可以说在第二章之后第三章发生什么事情，
亚当夏娃他们怎么样被蛇引诱以后是怎么样就犯罪，对不对啊？然后就逐出伊甸园，而且怎么样？对于这个夏娃哈、啊，就是你要多受苦楚啊，要多受生产的苦楚。所以我们现在姊妹都比较辛苦哈、啊。那么弟兄呢，就每天跟那鸡一样哈、啊，每天就辛辛苦苦哈、啊。为什么？就是要养活一家人哈、啊，就是说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哈、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犯罪的缘故啊。那么到第四章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哈、啊。啊，那该隐就把他的哥哥杀了，第一宗杀人犯啊。然后呢，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哪一件事情？啊，挪亚方舟的事情。挪亚方舟为什么会有挪亚方舟这件事情？而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怎么样？当时的人怎么样？终日思想，尽都是恶。因此就有这一段挪亚的故事啊，占蛮大的篇幅的一段啊。那么之后呢，神应许挪亚说我再也不用水来毁灭人了，那么什么设定彩虹为记号，对不对？那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又开始列国，又开始繁衍啊。繁衍之后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巴别塔啊，就开始人至高至傲，要什么？我要与神同流，造个塔跟神一样高，这样子我就可以跟神一样高。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哎，圣经就没有多讲这个事情了，讲完这件事情就停了。停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神呼召亚伯拉罕，告诉他怎么样？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给的第三个福是什么，正是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面对罪跟死亡，因为我们犯罪走向死亡这件事情，我们人没有盼望，我们渴望永恒，我们渴望人生有意义，我们对于将来有充满了渴望，可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犯罪远离神的缘故，我们没有盼望，所以说神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福，就是什么？
救赎之福。所以你可以看创世纪里面，然后开始从亚伯拉罕之后就开始发展以色列民族哈，以色列民族就叫预备救恩啊，就是预备这个救赎之福。所以你真正我们从不但是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的宝贝，从旧约开始神就一直一条线的来为我们预备，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OK， 神要赐给我们一切美好的事情，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些圣经的最后一半哈、啊，讲了一件事情哈、啊，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仔细想想这件事情，我们明白神所做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有这个经验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也很多人常常问哈、啊，为什么让我这么辛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问的事情很多，为什么？也有人为什么？你神啊，你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既然你都知道我们会犯罪，你为什么？我们问了很多问题，有答案吗？我想这个东西一问，大家都不敢。从很早以来，约伯哈也在问这个问题，各种各样历史所罗门，我们刚刚讲他也在问这些问题。我们人神的作为，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照这件事情，人不能参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二十节哈，我把十九节、二十节在一起合起来，我们再念一念一次，我们再念从十节开始哈。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给他们显明，神给我们显明了，而且怎么样，是明明可知的。可是呢，这个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讲了什么呀？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么，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人能够认识神吗？我想对基督徒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都渴望我们完全明白神，哇，那我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说我明天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清楚了，我毕业该做什么事情我清楚了，我找伴侣的时候我知道神给我预备的配偶是谁，哇，清楚了多好啊！那免得我去跟他讲说，哎，我觉得是神，你是神给我许配我的，他说我没这样的感觉啊，哇，我就晕了哈。我们常常在人生里面，我们很盼望能够认识神。那么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能够明白神、认识神吗？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点头哈。但是呢，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呀？神从始至终作为人不能参透。罗马书又告诉我们什么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怎么样？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我们从开始讲什么？神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中，所以说我们有具备有了解神的事情。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了，对不对？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里面是讲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所能知道的，所以说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好，所以说你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不要一天到晚的妄求。为什么？我们总盼望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我都要能够明白，这样子我就放心了。所以说当你妄求到说我希望把神所有从始至终从要干什么所有的事情我了若指掌，我想弟兄姐妹大概已经会感觉说，哇，这样我真的也不敢要求这件事情了。神自始至终的作为要能够明白的话，哇，那我这个脑袋肯定要爆炸了哈。那的确神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明白超越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他，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造我们，我也不在创造的我也没有看到，但是我可以明白他，因为神按照他形象造我们，神将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他，而且怎么样，神我们所应当知道，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怎么样，原显明在我们心中。好，我们从一个神学角度上来说的话哈，自然启示里面就已经把神启示在我们心中，我们人生所需要认识神，所需要明白这件事情什么，神已经很清清楚楚在我们心里面，只是什么，你不要把它盖起来，不要说哎，我今天要这样子说好像跟他意见不太一样的时候，那我就转一个弯，就把神说，哎，神对不起哈，我现在要跟这个同事哈，要开始跟他要争了，要争事情了，那这样子的原则呢，今天不方便啊，就请你在旁边，请你盖起来，大家互相帮你盖起来，你千万不要管我了啊，我来跟他来斗。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原因，可是怎么样，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清清楚楚在我们心里面，不用躲，躲也躲不掉，在我们的内心处，我们的良知，任何一个人在他的良心里面都在那里。好，所以说这一节圣经里面讲的一个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妄求我们所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知道我们也没办法领会，我们的小脑袋转也转不出来的事情，让我们陷进一个哲学的迷思里面去，这个什么白马飞马说哈，这个历史来，你只要去要 tweaking 事情的话是非常容易的 OK。 但是呢，弟兄姐妹，在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呢，不要陷进这些事情里面，而是怎么样，用神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这个良知，神将他的永生放在我们心中里面呢，去明白这位神，神清清楚楚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啊，我想这个是这一节圣经哈，啊，这个神造万物什么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OK， 神自始至终的作为怎么样，人没有办法参透，所以告诉我们很多很清楚，我们信仰里面面对的态度里面所应该做的事情。我想我们看下一页哈。所以从这样子结论里面，我愿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有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从小一直到老，我们人心中有很多的期盼，有很多渴望，我们这些渴望，我们盼望我们的内心深处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要让我们心中深处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一定要明白神造万物，这一位神是创造这一切的起源。我们不明白他这一切所作所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也没有办法参透，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真神，而且怎么样，他什么各按其时怎么样，要成为美好，要成为我们美好。人渴望美好，是的，神是要把一切的美好给我们，包括我们整个环境，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罪，我们都打不过的罪，我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心中的害怕畏惧，各样的恐惧，神要将这一切美好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真是能够享受他要给我们的美好。神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而死。你可以看到这位神的心意，耶稣基督将父神的在父怀里的时候将神的心意表明出来，就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什么是环境，我们家庭，包括我们内心需要的这些美好，都是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的话，你要真正能够认识这件事情，如果说怎么样，你骄傲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事情，你就只会说，像我们来辩论啊，这个世界你看神这样这样他是不公平的，那样那样的，所以说什么样，他看起来没能力啊。当我们去自己说，要从我的角度说，这个神所有的事情，神的一切作为，要我能理解，要我能讲得清楚，你要能说服我，我就相信。当你这样子的时候的话，这是一个骄傲的人，这个骄傲的人是怎么样，永远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同样的，在基督徒，我这样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的时候，常常要跟人家传福音，要让人家信的时候，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是一个罪人。这个是一个很多人听了以后就说，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我以前跟我们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他们信主以后要上当受洗班了，受洗班完以后，我一定要每一个人问他说，哎，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啊？是。是不是你知道是个罪人？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他说是。啊，我要一定要问你这三个问题，受洗那天也要问你这三个问题。 OK， 好，问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比较非常单纯的一个人，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不是。我一下就愣在那里了。我们受那个受洗班已经上了半天了以后，一问他，我说好，知道。 OK， 那么我还是把三个问题问完哈。那这个问题会一直在问你的。 OK， 那今天没关系哈，今天你还没有的话，你明天我们才受洗，所以说你今天晚上自己想想，你就想清楚了你再告诉我，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 OK，他就看他脑子，那一次好像就没有受洗啊，又再过一阵他终于明白哈，明白说啊，他是一个罪人哈。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跟人传福音都要去很清楚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你自己的经历是什么，一个人怎么样才会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只有当他怎么样认识到他的有限，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他真实的看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他才会认识到，是的，我是个罪人，我很渴望。那么这他将来就会发现怎么样，我是一个罪人，我可以蒙主的恩典，让我这一生当中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神所要成为美好的一些事情啊，不论是周围的环境，不论是家庭，不论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不论是在 我们被蒙神救赎，我们的感恩里面，我们都会明白，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他就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实在很盼望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一件事，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的，我连我自己都知道哈，就是说人的本性里面哈，尤其跟人家谈的时候，要总觉得，因为我们人是非常主观的，都是用我的角度来看事情，总觉得什么我是对的啊，我是明白的啊，你其实没有了解我的 point。 OK， 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人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当然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我们要努力，特别是在你在比如在工作上哈，你要有这个什么，你要有这个自我期许哈，你才会有一个有成就，这个理解。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一定要知道，你必须在这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面前谦卑下来，不要去妄求神自始至终的一切作为，你都要明白，而是怎么样，来到神面前向神谦卑说，神啊，在这些上事情上我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愿意将我前面我看不清楚的每一步放在你手中，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确是无能为力。这一件事情是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耶稣基督因此他的宝血才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毫无功效，我们靠自己毫无能力，那么同样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事情上，其实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他的生命，是我们谦卑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可以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就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怎么样成为一个更荣美的生命。那么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美好，你会经验到这件事情，也可以认识到神对爱他的人是何等的宝贵啊！那我想最后的时候，我们再看下一页哈。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哈，认识神的起点就是要能够什么，让神给我们的 purpose， 神造万物，个案其实成为美好这件事情，能够在我们人生里面成为一个 reality 啊。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我们很快的把罗马书第一章16-20节哈，我们把它念一遍。我想我也不多余了。其实你可以看到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很多清清楚楚是在一起的，告诉我们整个的救恩在我们心上是产生我们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里面，你我想我们很快念一遍这个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哈，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再看下一页。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赋予我们这一切的神，而且怎么样，他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要把这一切的福气赐给我们。你想想看，你需要，别人需不需要？所以这一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自己要活出这个信仰，我们经验这个信仰，我们认识到神给我们所要给我们一切美好的时候，你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人阻挡得了，因为这个不但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而且是什么呀，我们内心里面最深渴望里面所需要的一个美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是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我想我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低头在神面前做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 向你敬拜，主，我们来你面前，主啊，思想你在我们一生当中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事情，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成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宝贝，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你在我们人生当中带领我们每一步路，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们很了不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有一位大能的主，他将这一个福音赐给我们，他让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有盼望，让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在你手中，我们心中就满有平安和喜乐。所以说求你也祝福爱 Groove 的教会，就求你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真是能够看到我们主的荣美，然后主啊，在这个地方，主啊，就是向人传扬福音，让人能够一起明白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早上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